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你仗本来护主龙清宝，其行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27品，如今宣讲的是22品的观如来品。观如来品呢，前面所讲的一样，实际上呢是针对于这个如来的自性，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显现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像我们的分别心所决定的一样，存在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自性呢？实际上呢，这个如来的本体，它也是这个一系的空性，也是自性空性。实际上呢，佛陀他自己也是了悟了一切空性之后呢，现前了如来的果位。所以说如来的果位呢，一定也是这个没有丝毫自性的，也是离开一切戏论的。那么在抉择这个就是说如来的本体的时候呢，此处呢通过遮破如来的诚实和成立舍诸见之理和以此理类推他法三个科判呢进行这个观察，进行抉择。那么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科判，有这个破取受者普的迦罗和破取所取的五蕴和摄以破成立之意。那么有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如今在宣讲的是第一个科判。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一个是破取受者实有存在和这样一种破取受的假立之自性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那么其中呢，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破于自性与他性中成立，和以无有取受之理而破摄两方之意。那么其中呢，这个第一个科判我们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是以无有取受之理而破。那么无有取受之理在这个科判当中呢，实际上讲到了这个所取的法和能取的如来两个方面。那么就是说呢，有些人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如来是存在的。为什么如来是存在的呢？因为在这个如来上面呢，存在一个就说是这个能取受，叫取受者佛，还有呢就是所取的是这样一种这个五蕴。那么这个取和所取，或者说是受和所受法呢，相当于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一种一个人背一个重担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在这个小乘的这些经典论点当中呢，也是很多次的提到了这个受和所受，尤其在独子部当中呢，他也是讲到了这个人我呢是犹如这个就说受者，然后五蕴呢是犹如所受，那么就像一个人呢背负一个重担一样，所以说呢二者之间呢是存在这样一种这个关系的。那么既然存在有这样一种论事的话，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说叫观察这个所谓的这个取受之理到底是不是存在。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呢，有三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呢，主要是观察这个受者或者说取者呢是不成立的。第二个颂词呢，主要是观察这个所取法不成立的。第三个颂词呢，主要是讲这个能取所取二者不成立的这样道理。那么首先呢，是讲第一个呢，是观察这个取者或者说受者实际上不成立。那么在观察这个取者不成立的时候呢，颂词当中讲到，若不因五因先有如来者，已经受因故则说为如来。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有一个这样一种人受所受，而且这样人受所受的确是实有存在的话，那么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受者，他如果可以不依靠这个五蕴先有如来，就先有一个这样一种受者呢，我们还是可以说你的这样一种受者的确是可以实有存在的。为什么说呢？这样讲呢？因为他可以通过不因五蕴，就不关待五蕴，先可以成立一个受者。那么首先成立受者之后呢，就可以去取受这样一种法。就好像一个就是说人首先存在了，然后再可以去背这个重担一样，可以背这个包袱一样。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有了这样一种受者，可以有这样的所受法。但是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先于五蕴之前成立了这样一种如来是不是存在呢？实际上就是说先于五蕴之前成立了这个如来，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受者是的确不存在的。因为就是说是能受所受之间呢，它是互相关待的一个法。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所受呢，才能叫做能受，如果没有所受就不叫能受。 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所受也叫人受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没有被中断的人呢，都可以叫做这个人受，都可以叫做这个受者，都可以叫做取者。所以说我们说在五蕴之前首先存在的这样一种如来，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去取受他的这样五蕴，还没有取受五蕴的时候呢，他就不可能说他是一个受者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下面两句就是讲已经受因故则说为如来。那么就是说什么叫做经受因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阶段这个受者取受了五蕴的缘故，才说他呢是一个取受者的这个如来。那么这两句实际上就推翻了前面一种假设。为什么说推翻了前面的假设呢？前面假设就是说，如果说在取受五蕴之前真正有一个独立存在的这样一种受者呢，那么可以说呢一个受者去取受这样一种这个所受法，这个时候比较合理。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取受五蕴呢，就不叫做受者了。那么就是二者之间互相关带的缘故呢无法安。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在实际上在这个取受五蕴之前，他没有一个所受法的缘故，就没办法安立人受，所以说呢他必须要关带所受。那么就是说如今他这样一种这个取受者，就是说取受了五蕴，这个时候呢成立了这样一种这个受者如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明这样一种这个取受者他是无有自信的，因为他必定关带了这个所取才能够成立他的能取的缘故。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如来如何安立实有呢，或就是说如何在所受之前安立这样一种能受呢，现在受了五蕴的缘故，现在才是一个如来。那么如果说是在现在之前没有取受五蕴的话，那么在这个之前就不叫做能受。因为说呢，在这个所谓的五蕴之前提前存在的这个所谓的受者呢，实际上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破除了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受者实有存在的观点。那么下面呢要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于所受法呢进行观察。那么人受既然不存在，按理说呢所受也没办法安立了。今时不受因，更无如来法，若以不受无，今当云何受。那么这个颂词的重点呢是放在这个观察所受上面。那么观察所受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今时不受因。今时不受因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人受不存在的缘故，没有一个人受，那么现在呢也没有办法感受一个所受。那本来来说呢，就是说前面这个颂是说因经已经受因故则说为如来，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已经受因故则说为如来的意思，前面有讲过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这样一种受者如来，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如来能够成为受者，一定是观待了现今他感受了五蕴的缘故。什么时候感受五蕴，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受者，没有感受五蕴不是受者。因此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受者呢，的确是一种假立的无自性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第二个颂词刚开始讲今时不受因呢，就是说前面分析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这个受者去感受五蕴。既然不存在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受者去感受五蕴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所受就不能就成为所受了。因为就是所受他必须能受，去受了之后呢他才能成为所受，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安立一个所受法。而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如来没办法去感受五蕴的缘故，不存在这样能受。既然不存在这个感受者能受，那么又怎么样安立他的所受法呢？所以说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说今时不受因，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就是说是能受者，没有能受者也就没有所受了。更无如来法，更无如来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安立这个如来所能够领受的法的话，也只能够在这个五蕴上面去这个安立。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人受的如来也不存在，所受的五蕴在前面分析呢也不存在。那么除了这个五蕴作为所受法之外，那么其他还有什么法能够作为如来法呢？这个如来法就是如来所领受的法。如来所领受的法，也就是说他到底除了五蕴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法可以作为安立如来存在的一种这个受者呢？也就是说如果真正有的话，一定是在五蕴上安立的。如果说五蕴上没有，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二句话就说是除了五蕴之外更加没有如来所受的法了。 若以不受无，今当云何受？若以不受无，就是说，如果以这个不感受啊无蕴的缘故，后面这个无字呢，就啊就说安立没有受者的话，今当云何受？那么现在怎么样安立一个这样的所受法？也就是说，这个若以不受无，它的重点呢是放在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如来方面。今当云何受呢？重点放在没有所受上面。那么怎么样说若以不受无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不受呢，就是讲到这个不受五蕴。那么如果说是因为没有感受五蕴，后面这个无就是说没有感受五蕴的缘故，这个受者是没有的。那么既然你们因为没有感受五蕴的缘故，这个受者是没有的话，今当云何受？没有受者又怎么样去通过这个受者去感受这样一种这个所受法呢？说第二句话呢，就是在承接了第一句的之后，就说是如果没有一个承受五蕴的这样一种受者的话，就不可能有受者所承受的五蕴了。说今当云何受呢，主要是讲没有所受啊，所受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前面呢，就对于这个人受也好，所受也好，像这样的话就分别的进行了观察。那么下面呢，就是下面这个颂词呢，主要就是讲到了能取和索取，能受所受也好，能取索取也好，实际上这个方面呢都是没办法啊，实有安立的。若其未有受，所受不明受，无由无受法而名为如来。那么首先呢，前面两句呢就讲到了这个所受就索取法不存在，后面两句呢就是讲能取法呢也是不存在的。若其未有受，所受不明受。那么如这个其字呢，就是讲到的佛。那么如果说佛未有受，就是他没有感受这个五蕴，没有感受五蕴的话，那么这个所受就不能叫受了啊，这个五蕴呢就不能叫受，不能叫所受了。打个比喻讲呢，比如说在上次的注释当中讲一个啊，能吃和所吃嘛。那么这个饭呢是自己的所吃，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就让这个饭成为所吃呢？实际上就是必须要有个人吃，你就说去吃饭的时候呢，这个饭才能够成为一种所吃的这个自信。那么如果说没有去吃的话，这个饭就不叫做所吃的自信。同样道理呢，如果佛没有感受五蕴，那么这个五蕴就不叫做所受了。那么如果就像前面所讲的，如果说没有感受它也叫做所受的话，那么所有的法不管你感受也好不感受也好，都能够叫做所受。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安立的。所谓的这个所受的概念，它一定关带了这个人受，有了人受呢才能够有所受，没有人受就没有办法有所受。所以说这两句话呢，主要就观察因为佛没有感受五蕴的缘故呢，说这个所受呢也不叫做所受了。那么后面两句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人受呢，人取是不存在的，无有无受法名为如来。那么所谓的这样如来呢，尤其是在小乘中，或者就是说有时中，或者凡夫人的这个眼里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佛陀一定是他具有相好啊，具有这样一种智慧啊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五蕴的自信。那么所以说呢，佛陀一定是具有这样一种相好智慧的这个本体的。但是呢，前面分析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所受不成立啊，所受不成立，因为所受关带了人受的缘故，说这个所受法是没有办法独自存在的。那么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佛陀他有没有办法感受这个所受的法呢？这个所受的法是假立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个实有的如来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去感受一个不存在的这样一种所受。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所受法的话，又怎么叫如来呢？所以要无有无受法而名为如来。有没有一个就是说是没有所受法的如来？实际上这种如来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叫做无有无受法而名叫如来的这个情况，这个实在不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如来这样一种这个能取或者取者，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假立的法，索取呢也是一种假立的法，能取呢仍然是一种假立的法。所以又是因为这之间呢互相有关带的就是说关带的这样一种这个缘故，所以说说明二者之间是无有自性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破人取所取或者破人受所受，是针对对方的观点而破此的这样一种特征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就和一般的大乘当中在抉择如来的自性法身呢，或者说他的这样一种奇遇的光明的自性呢不相同的。因为就是说在大乘当中所讲到的如来的法身，它本体都是离系的自性， 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本体。所以尤其是像金刚经等当中呢，也是说你不能够通过外在的这些法来认为哦，看到了这个看到了这样佛像就认为看到了佛，看到了佛的相好就认为看到了佛。这个方面在名当中呢是可以这样安立的，但是呢你如果只取这个就是佛，尤其是你的执着心没有真正去了悟佛的这样一种自信的话，那么实际上是没办法真正的见到佛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见佛有的时候是说见到了本尊，实际上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在这个修定的时候呢，或者有的时候呢看到了这样一种佛像，似乎好像也是说见到了佛，这个也没什么，这个是一个瑞相。但是从更深层次的意思来讲呢，见本尊的意思实际上是只见到了本具的自信见到了本具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性的，这个叫做真正的一种见本尊。所以说见本尊它实际上是见到了自信，它就是获得一种成就的相。见佛和见本尊实际上也是一个意思，应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外在的这样一种佛像，外在的这样本尊相呢，来体会实际上这个它所表含的这个内在的含义，尤其是我们内心当中所具备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性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在顶礼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一种顶礼呢，来就是说亲近自己的这些很多的概念，或者通过所顶礼的这样对境来提示，只要我们的本我们的内心当中也是具有这样一种自信的。所以说小乘和这样大乘的修行的方式呢就不相同。小乘当中呢就认为像这样的外在当中有一个这样一种救护主，然后如果我们去顶礼他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功德，然后顶礼他的话就可以得到就说是这个护主的这样救度。有的时候我们初学的时候，在这个祈祷佛的时候呢在就是说皈依佛的时候呢，都认为在我之外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具有大能力的这样一种智慧尊，然后呢如果我表示皈依他，表示就是说是这个顶礼他的话，就可以得到他的救护。那么这个从某种层次上，从这个初层次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应该是有这样的。但是随着我们学习佛法的深入的话，我们对于这个所顶礼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或者说他顶礼或者转扰或者供养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在的含义呢，也应该随之发生转变，否则我们的见解是没有办法提升的。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在就说是这个见解在增长之后呢，我们再看到佛的时候，在供养佛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就通过外在的一个相来提示我们内在也具有这样一种佛性。所以他就是说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他具有这样一种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他具有这么多的妙相功德庄严。那么这个实际上每一种妙相功德庄严都表示了这样一种这个你自己本具的一种本具的这样一种这个潜力或者你在你的这样一种庸俗的身体当中呢，也本具这样一种空性，本具这样的光明，本具这样的相好。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你不看这个佛像呢，有的时候就会忘失。但是如果就经常去观察观想，经常去供养，经常去礼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再再的提醒你，再再的提示你在你的内心当中你本具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他在这里就我们说是实际上就在这个修习佛法当中的时候呢，他就说应该越往后学他的细论越少。但为什么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反而要使用很多这样一种观想的方式再再去观想呢？实际上每一个这些都有他的就是说内在的含义的。就是说你如果懂得这个意思的话，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尤其是像佛像这个方面和一般的土石还不一样，佛像的话它就说是针对就内在的功德如来藏的这些表象呢更清楚更加直接。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些本尊的时候，看到这些坛城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实际上呢我也有这样一种自信就安住在这个自信当中呢，相当于就是一种相应的方式了。所以说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也是有应该有这样的见。还有呢，我们在转扰转，比如说在转坛城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应该有这样的见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内心呢也是一个坛城，我们内心也是五方佛的坛城。那么在外境当中也有一座这样一种坛城。实际上，当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坛城的时候，我们就会就如果你学习过这样一种幻化网，学习过这样一种这个这些见解的话，你就知道实际上我的内心。也是具备这样一种本具妙相庄严的这样一种这个佛尊自信坛城。那么就是说通过见到了外面的这个相来提示自己 啊，就是说随时的提示自己，哦，有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本身就是这样自信，然后呢有这个正见之后，通过转扰的方式来和这样自己的本性亲近，一次又一次的转扰之后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一次一次的就是说是在这个和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本性在这个亲近的，一方面呢他本身就有加持力，他加上自己呢也有这样一种见解，有这样信心去转扰，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做转扰的过程当中，自己相续当中的障碍就会越来越少，在具备这样殊胜的见解的话，实际上就会就在转坛城当中实际上也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得到这样一种相应的，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都有这样一种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在做这些善法的时候呢没有了解它的这个本具的含义，或者在转扰的时候顶礼的时候呢很散乱呢、啊、或者说是做一些其他事情，实际上它的这个更大的意义就失去了，虽然就是说你转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消遣，或者也觉得就是转了功德了，但是实际意义上还有其他的更深层的意义，那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得到的利益就这么多了，那么如果你知道有这个见解的话，那么就是说它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说就是说佛法当中尤其是深层次的佛法当中没有哪个法是戏论，没有哪个法是多余的，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去体会它内在的含义，体会之后呢你去安住你去相应，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很迅速的一种这个极致进藏的一种方式，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非常殊胜的，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是就是说从方方面面的进行观察进行探讨的时候，他从小乘啊从这个大乘啊他对这样一种法都有一种他自己的修行的方式，关键就在于自己的这个根性啊自己的这个领悟能力，如果领悟能力非常高的话，像这样逐渐的也能够和真正的实相去这个去相应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主要就是讲了这样一种这个能取法和索取的法，实际上呢这些呢都是这个我们的概念当中呢都是需要这个清除的啊，能取索取都需要清除的。那么当然此处呢我们在讲的能取索取，那主要是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我和五蕴，或者说如来和五蕴之间的一种能取索取。那么除了这个能取索取之外呢，还可以把这个能取索取的范围扩展到其他的一些上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眼根或者眼识的作为一个能取，然后外在的色法作为一个索取，然后我们的耳识作为能取，然后外面的声音作为索取，乃至于我们的意识作为能取，在意识面前的所浮现出来的所有的这样一种形象作为一种索取法。说这些能取索取法呢，实际上通过这样一种分式观察的时候呢，全都是一种空性的法，每一个法是真正有实有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掌握了一个理论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理论去观察这个一切的法，实际上这些方法呢就只要自己愿意去观察，慢慢自己也能够获得一种就是说独立观察的这样能力了，如果自己观察的越多对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的法的这样一种执着呢，实际上就是越少，这方面逐渐观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打破一切的能取索取，尤其是在大乘当中呢他对于二取的执着他就说是着重破持，因为一切法呢要不然就是索取法，要不然就是能取法，除了这两个法之外呢没有什么真的能够障碍我们的，所以说呢打破二取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所有大乘当中的一种重点的教义，但是呢就是说唯识宗当中呢他也是讲二取空，他讲二取空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他是对于这样遍计所知性上面的二取法呢做观察，说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二取空是没有的，但是呢实际上他就是说呢还有一个更深，在中观中的眼光看起来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种就是说能取他没有打破，就是依他起的心识，依他起的心识在中观中的这个看起来的时候他也是属于一种能取，所以说应该来讲也应该被打破的，但是呢就是说唯识宗他说呢这个依他起的心识本身他是不破的，他上面的遍计二取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份案例的时候就保留了一种能取法没有破掉，所以说在中观中看起来这个就不是一个最圆满的一种讲法，所以说中观中在入宗论呢在很多地方呢专门针对这个隐藏的最深的这个能取法呢进行观察进行破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实践也是不存在的，有的时候呢这种能取法呢也叫做依他起，有的时候呢这个能取法也可能叫如来藏，那不管怎么样呢反正你认为内心当中还有一个东西不能破掉，尤其在二转法轮当中有一个东西不能破掉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就说是这个不正确的，它可能隐藏的很深，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也是无自信，必须要把它提出来做分析做观察，如果它真有自信的话应该经得起就是说中观空性的观察，那么但是通过这样很多方式观察的时候呢没一个法真的能够经得起中观理论观察的，所以说最后呢中观中把这样一种破掉之后它能够抉择就近的二取空， 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管是啊，就是说浅层次的人去索取也好，还是深层次的人去索取也好，实际上这一切万法本性都是空性的，这个是有得到一切万法皆空的这样一种最究竟的空性见解，这个方面就得到这样见了。那么在这个波罗当中呢，可以说这个空性见它没有再超生的了，中观中所觉得的空性呢，在所有的这个空性当中应该是最圆满的。但是呢，就是说啊，车龙堪布在这个中论注释当中啊，他也讲过这个时候中观应成派所觉得出来一种空性呢，它是属于一种究竟的单空见啊，究竟单空见。那么为什么叫究竟单空见呢？啊，虽然就是说秩序派觉知的也是一种单空，此处也是一种单空，但是此处有一个暂时的单空和究竟的单空。暂时的单空呢，就是讲在我们的这个方面呢，破掉了实有法，然后保留一个空性，这个叫做暂时的一种单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要主要是把这样一种最初的时候，主要是把这样一种实质打破之后的觉着一个单空见出来。然后究竟的单空呢，就不单单是显现法要破，连空本身也要破。连空本身也要破，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讲了，没有一个法可以成立的，一切法都是空性，一反都是离系，现是空，空本身也是空，所以说它是一空到底的。那么为什么把它称之为究竟单空呢？它是针对于三藏法轮当中如来藏的这个经典提示的圆满法界而言的。因为就是说是圆满的法界的，它不是一个单单的空，圆满的法界呢，除了空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光明的这个自性，就是说种种智慧啊，种种光明啊，种种的如来藏的这个本体。那么就是说中观中它所觉知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它只是法界一部分啊，就法界的一半或者法界的一部分，就是空性这方面呢，已经觉知的非常非常圆满了。前面提到过，就是说即便是大圆满的空性啊，即便是什么的空性，也没有办法再超胜这个空性的啊。但是呢，就是在这抉择这个法界圆满自性的时候，他抉择的是空性这一部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光明这一部分呢，就没有抉择。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中观见呢，波罗见它属于这个究竟单空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或者它属于这个圆满见解的就最圆满的这个见解的一部分也是这样的。无观尊者在这个大乘书当中讲了二藏法轮的这样一种空性呢，属于暂时了义。那么就是说三藏法轮当中觉知的如来藏光明呢，是究竟了义。也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这样讲法呢，我们应该分人权所权两个方面呢来分析的话，就很清楚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分析呢？因为我们看中观中所讲的空性是暂时了义，就是说他觉知的是这个是究竟单空，它不是圆满的法界。当我们在重复这些字句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说就觉得这个空性是不是不殊胜呢，空性是不是不圆满呢，怎么怎么样，因为众生都有个好高骛远，哪个法最高最大，我就去追求那个。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中观中这些都是暂时了义的，或者中观中的空性它是一种究竟单空呢，有的是觉得既然你不是了义的，我干脆就不学。像这样的，但是吃亏很大的，最大的就还是自己，你没有真正去了知空性的秘密的话，像这样自己还是，你虽然去追求一个最高最大的如来藏，但是最后追求完之后发现这个自己所追求的如来藏啊，它既然比这个中观空性就是说你觉知的境界低得多，为什么它已经落在了一种实有的状态当中呢？如果你没有以空性的见解去观察如来藏的话，绝对会落入实有的执着。所以说最后来讲的是，我们想要得到的最高最大的法，实际上最后就变成一个不是很高很大的法，像这样的话自己就会走很多弯路。那么我们就说分析人权所权的意义必要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从它的所权的意义来讲，从所权意义来讲的话，空性和光明它本来就是一味的，它本来就是不是两个法，不是东边一个空性，西边一个光明，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是空性的本身也是光明，光明的本身也是空性，这个是从它的所权意义，它的法界的本身所权意义来讲，二者本来就没有分开过。它本来就没有分开过的，所以说我们在觉知的时候呢，只不过说这个是空性的侧面，你应该了知，那是光明的侧面，你要了知。后面佛陀说二者是双运的，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次第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想看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个空性是这样的，有一个光明是那样的，后面要把二者合起来，所以我们就觉得二者是分开的法，但实际上呢，这个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佛陀如果不这样去讲的话，我们很难以了知什么叫做双运的法界。什么叫双运法？所以首先把空性的这样观点给你介绍了，再把光明的观点给你介绍了，再说二者实际上就是无离无合的，二者本来就是一味的，这个是一种方便。但是我们就说如果没有了解到这个方便呢，我们就会认为二者是分开的法。所以说我们从所权意义来讲， 空性就是光明，尤其是从人证的智慧来讲，当你证悟空性的时候呢，一定证悟光明，这个是没有丝毫怀疑的地方啊，没有丝毫怀疑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从人证的智慧来讲的时候，你证悟空性肯定证悟光明，一定光明的自信一定会现前的啊，这个方面是很明显。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就从这个所权意啊，或者从人证的智慧，我们就知道空性和光明是一味的啊，空性和光明是一味。那么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讲如来藏他的观点啊，就是说是觉得如来藏观点他是觉得圆满法界，而空性的观点他是战胜了境呢？他是从抉择的方式来讲的，也就是说人权，从他的能够抉择的方式来讲，那么就是说中观中他抉择的主要是空性的这一部分，他觉得主要是抉择是离析这一部分，所以从抉择的方式来讲他没有抉择到光明，他没有觉得光明，所以说没觉得光明的人，他只是觉得了离析。因为在这个二转法轮当中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破执着，打破众生的实执，所以说在讲一切万法离析的时候呢，针对众生的分别念，说不可能说我把一切的这些法抉得完之后还说哦，最后这个如来藏它是实际上是不空的，在这样的话就达不到它的效果了，达不到它打破一切执着的效果。所以说呢，在这个中观中在讲空性的时候呢，在你的六十和六十面前的一些法，或者八十面前的一些法，他说全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在你六十面前的空性，在你六十面前的如来藏，这都是属于所破，没有一个法可以安立。所以他去抉择的时候呢，主要是从抉择离析的角度来讲。至于光明呢，他也提说光明也是空性的，所以他最后就是一个法都没有保留。这个方面从抉择的方式来讲的话，他就说只是抉择到了究竟的法界当中的空性这部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转法轮说超胜二转法轮，这个所有不也不是所有的三转法轮的经典呢，三转法轮经典有一部分是讲唯识的，但唯识方面呢就说是他保留一他起的执着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说超胜空性。那么三转法轮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如来藏，讲究竟法界如来藏这一部分的经典呢，实际上他就说从他的抉择的方式来讲，不单单是抉择的空性，而且是在空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抉择了和空性双运的光明。那么在这个如来藏的时期讲如来藏呢，它主要是从这个表权，从正面给你讲啊，空性呢是讲遮权，一切反正你执着的东西都是错的，执着的东西都是假的，全部要打破。那么讲如来藏的时候呢，它因为已经有了空性的基础了，因为在这个二转法轮当中已经把你的所有的概念，你的分别念当中执着的东西都破完了，破完之后呢就说哦，这个如来藏实际上是离开了分别念之后的一种光明。这个时候呢，有了这个高度，站在这么高的高度上面再跟你讲如来藏的这些他这些法的时候呢，就不会落在这个实质当中，不会落入细论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首先跟你讲一切都是空性的，把你的概念空掉，空掉之后呢再讲如来藏的时候，实际上虽然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分别念，但是说哦，这个如来藏实际上不是你这种分别念能够圆取的，它是佛证悟的境界，他是就说是这个佛智慧，他是远离分别念之后显露出来的境界。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他抉择了，他正面抉择了这样如来藏，所以要从抉择的方式来讲，他抉择了圆满的法界。他就说比这样一种二转法轮呢更加了义，叫做究竟了义的这样的观点，就从这个方面要讲的。所以说如果对于这样的观点从人权所权两个方面来分析的时候呢，他就很清楚为什么说有些地方说超胜，有些地方说是一味的，没有什么超胜的。实际上就是说从他的这个所证的角度来讲，从他能证悟的，就是说是这个从他所权意来讲，从他能证的智慧来讲，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分别，它就是一味的一个自信。但是在抉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分别念呢，必定有的时候一个时间只能够圆一个法，所以说佛陀就不可能说你去圆双运的这样一种空性和光明，这个圆不到的。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双运的这样一个光明和空性呢？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了知。所以说为了让帮助我们具有分别念的众生真正逐渐能够起到一个能够了知法界圆满的这个圆满法界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的缘故呢，所以说针对我们的分别念的特点，佛陀把这个法分开拆开的给我们讲啊，这个叫空性怎么怎么样，这个叫光明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说了知了之后呢，哦，这个叫双运怎么怎么样，哦，这个是我们次第性的，就对于这个圆满的法界，它可以有一个总相的认知，啊，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知道这样一种在空性了知了空性之后呢，啊，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的抉择这样一种这个啊他空的这个如来藏的观点，这个能够抉择到圆满的法界，有了这个圆满的法界的见解，再以这个作为桥梁，它就可以抉择立中见。 所以说密宗的见解呢，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二转法轮空性和三转法轮如来藏的基础上给你介绍的。如果你欠缺了这些像这样一种常识的话，真正要去圆满了解了知密宗非常困难啊，没办法真正了知这个密宗。为什么说一切都是清净的？为什么说一切都是本尊的？为什么说一切都是这样一种啊圆满的法界呢？因为它在空性和如来藏中的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再给你圆满广大的明显的给你介绍。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就说一层一层上去的时候，最后就啊通过密宗的这样见解修行，他就可以对于这个啊真正法界有一个最快的一种趋入的方式，你的见解很高很深，所以说趋入的时候也就很高很深了。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能去索取空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这方面的一些复述的内容。